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应许那些忠心依从奉献原则的人，要让他们在金钱上满有保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曾经有一位作者说，你若以金钱为你的神，他最终会害你如撒旦一样。这句话若用在金钱方面，则一点也不夸张，是最佳的说明。今天很多人的一生就是现在这样的局面之中，他们为自己积存财物，然后希望获得自己心中所愿的东西，但是因为忽略了一些有关金钱的基本原则，所以就沦为了金钱的奴隶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特别和我们来思想到金钱这个主题，帮助我们重新看清楚生活的优先次序到底是什么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如果有人问你，你认为神会对你个人的经济状况有兴趣吗？你会怎么回答呢？可能很多人都会说，不会吧，神为什么要对我个人的经济状况产生兴趣呢？但事实上，神确实是感兴趣而且关心的。神关心人的经济状况，因此神也关心人在金钱上的保障和安全。事实上，圣经里也有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神要保障我们财物，也教导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财，这表明出神关心我们的生活，关心我们的经济状况。当我们手中有钱的时候，我们固然会把一些金钱用在个人的需要上，这是无可厚非的事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，保罗在这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然而我们从哪里获得金钱呢？我们工作，一个礼拜五天或者六天的工作赚取金钱，我们努力工作，我们希望赚得更多，我们希望能够升到更好的职位，希望能够事业发达，希望能过更好的生活。当我们有了这些金钱以后，就可以用来支付平常的开销。但是圣经同样教导我们，要在金钱上支持神的工作，支持神圣工上的需要，使神的圣工得以进展，不因为金钱的短缺而受到拦阻而被单言。除此之外，圣经也教导我们要用金钱帮助穷人，关心有需要的人。神在圣经里给了我们清楚的指示，不只是一处经文，而是多处的经文都提到，我们不单顾念自己的需要，同时要关心别人的需要，要学习给出去。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，诗人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神乐意满足我们内心的欲望，他喜欢看见我们活得开心。因此，把钱用在自己所想要使用的、买的东西、所喜欢的事情上，让自己开心，只要那是符合神旨意的，那都没有错，神也悦纳。为什么圣经会有这一类的教导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神关心我们的金钱，神对我们的经济状况、对我们的财务感到兴趣。 神拥有一切，他把一部分交给我们管理，神又指导我们该如何有智慧的去运用，好讨得他的欢心。圣经除了让我们知道神对于我们的经济状况有兴趣之外，圣经还指出神应许那些忠心依从奉献原则的人，要让他们在金钱上满有保障。每个人都希望在钱财上获得保障，我们不但希望有金钱，而且我们希望所拥有的金钱是获得保障的。神应许在这方面作为我们的保障，条件就是我们要依从他在圣经里所教导的十一奉献的原则。什么是十一奉献，或者是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呢？我们就要回到马拉基书第三章。在旧约马拉基书第三章的这段经文里，神透过先知马拉基责备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夺取了神之物，他们要自行处理自己的财富，而不依从神的吩咐而行，他们也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，因此他们陷入极大的烦恼和困扰当中。于是神给他们警告和劝勉，提醒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落到这样的地步，因为他们在金钱上没有依从神的原则去行。好，请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三章七节到十二节。马拉基书三章七节到十二节，经文这样说：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，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你们却问说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。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。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也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。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好，马拉基书第三章七到十二节。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，到底什么叫做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呢？顾名思义，十分之一就是指十一奉献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有人是献上百分之一，那就不算是遵行十一奉献，因为神所指定的是十分之一。其实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，这是神给人的原则，希望人依着这个原则生活，从而获得生活上的保障。神是一位美善的神，他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，他所做的一切是尽善尽美的。正因为神是这样的美善，所以他乐意把一切的好处加给人，他对人有最美好最完善的计划。圣经里的每一个原则都是神为着人的好处给人的，当然也是为了他的荣耀，所以圣经里的原则实在是我们不能忽略的。神对我们有最美好的计划，他也把最好的赐给我们，他在我们生命中为我们做最美好的事，所供应我们的也是最美好的，因为他希望我们有丰盛美好的人生。其中一个神要教导人的，就是人要学习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，因为这是美好人生、丰盛人生所要实行的原则。神为了人可以过美好的人生而教导人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，当人这么做，就可以借此去经历神的信实，我们也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尊荣他，因为神是万有之源，是万福之本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当神吩咐人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的时候，原是对人有这么多的好处。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神， 不是说神需要这些钱，或者是神把这些钱带到天上去花用了，不是的，而是要我们学习敬畏他。这些钱最终是用在神的圣工上，支持神工作的发展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，神的家就不会短缺。而人要是忽略了十一奉献，神说这是人夺取了他的公物，是属于一种偷窃的行为。我想我们都不会处心积虑的要去偷别人的东西，去占为己有，这不是我们的本性。即使别人的东西我们很想得到，但我们也不会去偷，因为圣经里十条诫命有很清楚的指示，不可偷盗。这是神的命令，是当日神颁布给摩西要教导以色列人遵守的。直到今天，神依然要我们遵守，不可偷盗。可是神为什么说人如果不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给他，就等于是偷盗，偷取了神之物呢？这话是不是太严重了呢？其实在摩西五经里边，神很清楚地指示当时的以色列人，教导他们该怎么样生活。其中利未记的记载是更仔细，是更清楚的。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为奴之地，领他们经过红海，来到了西南的旷野。神要他们完全摆脱在埃及地所沾染的风俗习惯，神要他们过崭新的生活，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。神有特别的指示是给他的选民的，是要他们跟别的民族有所分别的。所以神在西奈山上把十诫颁布给以色列人，吩咐他们要遵守。另外还有许多的律例典章，帮助他们知道怎么样在地上生活，过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我们来看利未记第27章30节，利未记27章30节，神在这里说，地上所有的，无论是地上的种子，是树上的果子，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，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。这节经文再清楚不过了，不但在金钱上要奉行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，在所得的农作物上，无论是种子是果子，都一样要拿出十分之一归给神，是归耶和华为圣的。换句话说，在以色列人所得的这些物质当中，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，是应该拿到神那里去奉献的，因为是从神而来，是神的托付，是神的产业，不是属于人的，神的物要归给神。当人拿十分之一出来献给神的时候，人是借此尊荣神，而所献上之物是圣的。这个词儿跟新约的圣经的成圣这个词儿有着相同的意思。圣经说，当你我得救之后，我们就是归神为圣，是分别出来属于神的，而是圣灵使我们成圣的。神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叫我们从此属于他。因此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成为圣徒，是归神为圣的。神用耶稣基督流出宝血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，我们就是属于神，是神所拥有的，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，而是神把我们分别出来，叫我们归属于他的。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，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，保罗这样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哥林多前书6章19、20节。因此我们要晓得，如果任何人伤害我们，偷取我们东西，又或者用任何方法败坏我们，他就是伤害神所买赎回来的产业，这产业就是神的儿女们。所以任何伤害我们的人，不论他透过任何途径方法，他要面对神，他要向神负责，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。圣经以弗所书4章30节，以弗所书4章30节，保罗也说，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我们原来是受了圣灵的印记，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我们身上有圣灵作为印记，这个是不能假冒的，而这个印记一直到我们将来得赎的日子来到。我们是神所买赎回来的，是属于神的，所以逼迫教会的就是逼迫了基督，因为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了，我们是属于神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呢，再回到我们今天所谈论的献上当纳的十分之一这个问题上。圣经同时说得很清楚，我们所赚得的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，是应该带到神那里献给神的。任何神交到我们手里的头十分之一，我们应该拿出来归还给神，献上给神，因为本来是属于神所有，那不是属于我们的，我们不能据为己有。而且十一奉献是神圣的，因为是直接献给神，是归神为圣之物，它本来就是属于神的，只是神把全部赐下来给我们，又吩咐我们把其中的十分之一献回给他，所以这是当纳的十分之一，这是神的计划，也是神的吩咐，我们务必要遵守，要照着遵行。十分之一并不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，因为我们把十分之一拿来献给神之后，我们还有十分之九可以使用。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所有的金钱是多是少，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，那绝不困难。神要是在金钱上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拥有很多的金钱，我们献上十分之一，当然这个数目呢，会比收入比较少的人献上的来得更大更多。但是神所要求的是十分之一，不是金钱数目的大小。所以赚得越多的人，他献上的自然应当越多，因为多给谁的，要向谁多要。神不但要求人献上十分之一给他，神还指示人把这个奉献带到他的家去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这说了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。好，这里说的很明显了，就是我们所献上的金钱是为了支持神的圣工。而跟着先知又说了，以此试试我，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让我们先停在这儿，我们思想一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不相信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？多少时候我们宁愿相信自己的判断和感受，相信自己的经验，过于相信那不能看见，不能触摸，不能感觉，不能具体感受到它存在的神。但是我们又确实知道，宇宙间的确有神的存在，神是真实的，圣经里所论到的救恩、赦罪和永生的真理都是真的。我们更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明白救恩的道理，又知道自己需要，因此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我们向神认罪，祈求他的赦免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担当我们的重罪，虽然这位神我们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把自己交托给他，相信他会照着他所应许的实现。但是回到献上当纳的十分之一这个问题上，我们又显得很犹豫。神要求我们献上十分之一，然后说我们可以以此试试他，是否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这个时候我们又裹足不前，又没有信心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既然我们在永恒的归宿上，我们相信神的应许，我们相信他赐给我们永生，但是在十一奉献上，我们对神却失去了信心，那不是很矛盾吗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样在金钱上信靠神呢？其实我们所得的十分之一本来就是属于神的，不是属于我们的， 现在只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，可是我们选的很不情愿，很有保留。我们能不能说，我们信靠神大能的拯救，信靠他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洗净了，信靠他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居所，信靠他将来要带我们到天家去，然而我却不信，他会因为我献上十分之一而赐福给我。这个是不合逻辑的，这样的说法，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。到底我们对神的信心是真的呢，还是虚假的呢？要是我们样样都信靠神，但在奉献的问题上我们有所保留，我通不过，我信不过神，这就反映出我们里边的问题，我们的自私，我们的软弱不信。也许在理性上我们知道奉献给神，这是绝对应该的，绝对合理的，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因为神是万有之源，万福之本，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他所赐的。试想，如果他收回我的生命气息，我也不能活到今天。要是他不赐给我健康的身体，我没有工作的能力，我也没有收入。所以我们得财货的能力、机会、智慧都是神所给的，因此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回给他是绝对应该的事情。可是一到实际的生活层面上，我们又退缩了，又犹豫了，又有了保留了，总之就是不愿意有所行动，或者是一拖再拖，没有诚意，不愿意顺服神，这其实因为我们的贪婪，我们的自私，以及我们的不信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再看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十节。箴言书三章五到十节经文这里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箴言书三章五到十节，这段经文是对那些务农的以色列人说的，神吩咐他们要以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是把第一批收割得到的献给神，而不是把剩余的献上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因为有的人曲解了圣经，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这个意义做了错误的解释。他们说呢，我们先把所有的开支先扣掉，像衣食住行的需要，各项的杂费，甚至是给政府的税收都先扣掉了以后，再把剩下的很少的数目，其中十分之一献给神。这是大错特错的，因为圣经里所教导的奉献是把出熟的土产拿来献给神，因为是用来尊荣他的，以神为大的，所以绝对不是剩下的。同样的，我们生活在今天，不能够把每个月扣除了所有的开销以后的数目才拿十分之一献给神，我们要把我们所得的十分之一，没有扣除任何开销之前，出熟的土产先献给神，全然送入仓库，把出熟的土产献上，这是神所要求的，这也是神所悦纳的奉献。不要为自己找任何借口，不要口口声声说，哎呀，我的环境不好啊，我经济困难呢、弟兄姐妹，不是理由，神了解我们，他明白我们的情况，问题是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，有没有一颗尊荣他顺服的心。神了解我们，过于我们了解自己，神在我们还没有出母腹以先早就认识我们，我们应该对神有信心，同时要有顺服敬畏他的心。圣经这样清楚的教导指出，我们所得的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，是应该归神所有的，在财务上要让神介入和参与，我们应该顺服，应该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，以此尊荣神，支持神的圣功。当我们这样甘心乐意去做的时候，神应许他会赐福给我们，叫我们无处可容，叫我们在金钱上得到更大的保障。我们要是在十一奉献的原则上忠心， 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，我们在金钱上的保障是更实在的。我们要是用正确的态度去奉献，神必定因此而更大的赐福给我们。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这儿，保罗说了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我们晓得这是自然界的定律，小孩都明白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是不变的定律，种下多少你就收多少，这是不会改变的事实。那么我们渴望神更多的赐福给我们吗？那我们必须先付出，必须给出去，我们才能够希望有回报，才能有收成。世界的原则并不是这样，世人所做的是先得到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你要想尽办法去得，去满足自己的需要，不要顾念神的荣耀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是没有保障的，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得到。神的教训不是如此，你有需要吗？你先付出。当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，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保障。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，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这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。我们经文读到这里，弟兄姐妹，任何遵行神旨意的人，他不能不得到神赐下的福气，这是真实的。要是我们把永恒的归宿都能交托和信靠神，我们在生活的小事上，在奉献的问题上，也照样要全心的信靠顺服神。神不但会在金钱上赐福给我们，也会在生活的其他各方面赐福给我们，叫我们多得他的恩惠和福气。神还说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在生活中体验他的信实和丰富。要记得，信而顺服的人是永远不会受亏损的。主耶稣看金钱跟一般人的看法很不一样，他不要我们把焦点放在自己的需要上。他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那里，主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好，今天的讲题金钱的保障就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在金钱上的原则跟世人的标准和原则不相同。但愿我们能够让神主导我们的生命，按着神的指示去行，然后观察神怎样祝福我们的生命，祝福我们的生活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